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召回与台湾断交的三个国家的最高使节；美中贸易战面临升级之际，中国8月对美贸易顺差再创纪录；苹果公司表示，若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再加新关税，其部分产品将会涨价；广东的一位律师说，广东的一名律师因代理湖南学生集体肺结核案将被吊销执照；台湾国防部表示，正在评估国防部长严德发出席今年美台军事国防会议的可能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召回驻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就有关最新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国务院说，这三位使节将与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机制与经济。在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断交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十分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说，奉劝某些人应尊重别国自主决定内外事务的权利，停止霸权主义行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再对向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做出决定之际，中国八月份的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今年头8个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上涨了将近15%。投资者担心美国随时开始再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威胁说，在这之后还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苹果公司表示，美国拟议中的新一轮对华产品征税计划涵盖了该公司的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苹果手表和苹果无线耳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除了已经提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以外，已经准备好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苹果随后发出了这一声明，暗示关税将会导致其产品涨价。但苹果的声明中没有提及公司最受欢迎、最赚钱的品牌 iPhone。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征税一直力争避开可能影响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等苹果公司的产品一直未列入关税清单。苹果在上星期三写给美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说，他们担心拟议中的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于对俄经济制裁呢没有影响到莫斯科方面的行为方式，美国与欧盟官员正在考虑用新的方法惩罚俄罗斯。对俄制裁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时就生效。在今年早些时候，由于俄制神经毒剂在英国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对俄制裁得到延长。观察人士称，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受损，但未能吓阻普京总统。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星期四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俄罗斯否认其与英国毒杀案有任何关联。黑里说，这是俄罗斯的典型回应方式。
俄罗斯的否认每年都很相似，从克里米亚到马航 MH17 到乌克兰战争再到刺杀利特维年科，类似的事例很多，而曲调都是一样的，不知为何每年都不是俄罗斯干的，但没人信这种话。
与此同时，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在参议院作证说，对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严重受损，但未能让普京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他们没有迫使普京离开叙利亚或乌克兰，这是事实，而且也没能阻止普京的宣传攻势。
英国安全大臣本·华莱士有同样的看法。
从他们今天的反应看来，他们不打算改变。
普京最近在与芬兰总统会面时表示，美国制裁会适得其反，而且是无意义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美国同僚们最终会认识到这种政治行为是无用的，我们将展开建设性的合作。
但许多美国和欧洲政界人士对此不认可。
尽管制裁没有改变普京的行为，有些时候，尤其是这次，制裁是对恶劣非法行为的正确的道德的惩罚。
华莱士称，俄罗斯政府似乎并不像英国政府那样关心自己的民众，但他的行为一定受到惩罚。
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办法做事，通过精密的方式来确保英国和国际社会不容忍他们的行为，但我们不会像暴徒一样行事。
英国和美国都在考虑对俄罗斯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施加新的、更加强硬的制裁措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9月7号星期五说呢，他已经准备好要对更多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关于这个与中国的关税的公共咨询期已经在星期四的午夜到期了。那么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收到了这个有6000多条的评论。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对这个关税其实是非常的注重的。于是呢，今天在星期五在空军一号的时候，他就告诉记者们说，他说美中现在的贸易谈判进行很顺利。不过他接下来呢，也强调说，现在中国是个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你要知道，都没有人谈论这个，我必须要对中国强硬。中国每年从我们这里赚走了5000亿美元，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而我们根据呢美国商务部所发表的报告数据呢，显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7月份再次创下了新高，达到了创纪录的368亿美元。那么特朗普总统同时在这个空军号上也再度的强调了这个关税，他说我们已经课征了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那是在科技产品方面，现在呢我们要另外加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我必须要说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价值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也已经准备好了，只待我一声令下就可以实施，这完全改变了军事。那么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这些关税呢，其实加起来从去年我们看到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这个进口总额其实只有5050亿美元，那如果将特朗普总统刚才所说的所有他想要课征的关税加起来是高达到5170亿美元，这将超过美国从中国进口所有的这个商品的总值。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最后在空军号上还说，他说目前这个关税的措施呢，最后没有到实行的阶段。那实行之后呢，将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中方已经做出了反应。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他在九月六号呢，就表示说，美国如果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制的措施。那么就像刚刚在说的，特朗普总统表示说，今天关税最后要被课征到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要看中方的反应。不过看起来中方做出的是一个强烈的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众议院再次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应对大量来自中国的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莹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非洲事务、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星期四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应对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7年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致死案件高达49000起。更详细的分类显示，大约有29000起死亡案件与合成类阿片药物，也就是芬太尼有关，这是2013年数字的10倍。目前的药物过量危机超越了此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艾滋病危机。据美国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境内大多数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今年1月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利用互联网向美国贩售非法毒品的交易呢，是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将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物非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美国司法部从去年开始指控中国毒贩涉嫌向美国提供非法的芬太尼，但由于双方没有引渡条例，这些案件呢无从谈到逮捕当事人。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新泽西州大洋郡的检察官约瑟夫·克罗纳托说，必须能够让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听他怎么说。
我想我们要找到源头，现在源头就是中国。这不意味着芬太尼直接来自中国，可能是中国到墨西哥，回到中国，到印度，到中国，到俄罗斯，再流入美国。我们需要打击这个供应链，执法人员也需要能够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因为他们杀害的是我们的孩子。
他建议美国国务院与中方进行磋商，能为两国之间引渡犯罪分子铺平道路。中国政府承诺与美方执法人员合作，不过中国官员还说，美国需要解决本国对毒品的巨大需求问题。
芬太尼以海洛因的形式进入非法药物链，粉末状或者片状都有。无意中吸食者远远超出有意吸食者，他们本来是想吸食海洛因，结果其中含有芬太尼，在街头调研中，我发现芬太尼并没有俗称，人们想要的毒品都有街头俗语，这支持了我此前所说的，这股芬太尼浪潮是供给推动而不是需求推动的。
是，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利斯蒂·麦迪逊表示，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中国方面对毒贩实施抓捕，并且取缔了非法药厂，两国之间的情报共享又有所增强。来听他怎么说。
2019年，缉毒局将在中国广州设立新的办公室，这里是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的主要发源地。我们将中国执法人员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进行更多合作，我们也在考虑在上海开设办公室。
尽管如此，美中两国的合作仍然是困难重重。尽管中国承诺与美国合作，阻止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然而专家表示，由于中国对化学公司的监管比较松懈，这当中呢将有很大的难度。中国的化学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拥有30000多家企业，而几乎不要求任何的透明度。加州大学家庭与社区医学教授西卡隆医生说，目前美国政府做的还远远不够，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从供给方切断这种非法药物的来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白宫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表示，美国政府将推出一项新的倡议，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呢进行合作，协助发展基础建设。有关详情，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同时也是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克莱特·威廉斯，星期四呢是在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发表演说，阐述美国计划参与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发展，以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就是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我们知道北京呢在近年来是极力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大兴土木，影响力呢大幅延伸到了这个欧洲和非洲。虽然目前呢这些发展项目仅限于基础设施项目，但是中国沿着一带一路所产生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以及军事存在，已经让印太地区的利益攸关国家产生了顾虑。威廉斯在星期四的演说中是特别提到，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英文字母的这项法案的英文字母的缩写简称就是建设法案 Build Act， 内容就是计划提倡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这项法案呢在今年七月其实已经通过了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威廉斯说，如果政府与这个国会目前现在正在积极合作，如果顺利通过的话，那么这项法案将成为未来十五年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建设发展法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威廉斯在会上怎么说。
美国日益担心中国为了发挥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所做的努力，像是他们投资的种类，这些投资对不同经济体有何影响，以及这些投资如何推进中国的战略利益。我们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一个清楚的替代方案，这就是这倡议的目的。如果法案能顺利通过国会，那将为各领域打造新的里程碑。我们正努力与参议院合作取得进展，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成为未来十五年内最重要的建设发展法案之一。
威廉斯呢在会上还提到，美国作为伙伴的这个诚意是明显的体现在美国支持的是尊重地方自主和国家主权的经济发展，并且相信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依赖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的这个主要内容还包括了三大的计划，第一项计划是数位联通和网络安全合作关系，那么第二呢则是推动地区的能源发展和增长，第三则是基础设施。那么美国致力于推动这个国家的主权还有区域性的一体化还有信任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那么威廉斯还特别提到说，美国主张财政透明公开才能够使发展与合作永续下去，言下之意呢是在这个没有点名中国的情况之下，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做法是欠缺了透明度。那么威廉斯在演说中还表示，美国仍然持续与中国在贸易领域呢进行各项的对话，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在改善不公平贸易上有具体的作为，不过呢美国会继续加强和印太区域的经贸往来。继续来听听威廉斯的说法。
我们正持续与中国对话，讨论如何提升更公平的贸易，确保中国能遵守规则，这很困难，我会是第一个承认这件事的人，但这是特朗普政府致力要解决的。最终就如同我们在发展领域所看到的，如果一个国家不遵守规则，后果会影响全世界。我不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并不想阻止中国增长，但中国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其他国家，并且不能伤害到其他国家。
那么这场活动呢，原先呢，这个也邀请了在众议院推出有关法案的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出席。不过呢，因为国会呢国会方面临时有事情而无法出席这场会谈。那么约霍众议员呢，他的演讲稿呢，我们在会后呢也向他的办公室来进行了索取。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项约霍议员的这个演讲稿当中是明确的指出，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进行直接的抗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韩国官员表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高级官员下个星期将举行会谈，从9月18日到20日，双方将举行首脑峰会。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说，下个星期的会谈将在板门店和平村进行，将讨论峰会的礼仪安排、安全通讯以及媒体报道等峰会准备的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此之前的一天，韩国一个五人代表团由文在寅总统的高级安全顾问率领访问了朝鲜首都，跟朝鲜方面就峰会日期达成了协议。星期三的会晤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取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方面取消蓬佩奥的朝鲜之行，是因为白宫认为平壤在去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朝鲜半岛南北方为期一天的会谈，主要讨论的是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与繁荣，以及采取确实措施去核化的问题。郑义荣说，金正恩主席重申他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并表示他愿意在这方面不仅跟韩国，而且也跟美国密切合作。郑义荣还表示，金正恩希望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实现去核化，并结束跟美国的敌对状态。他接着说，这位朝鲜领导人对特朗普的信任没有改变。美国总统通过推特就此作出回应说，朝鲜的金正恩声言对特朗普总统的信任没有动摇，感谢习主席，我们会一起把事情做成。首尔和平壤的代表们还同意采取措施降低军事紧张，并坚决并决定在朝鲜半岛南北方峰会期间就建立互信和预防军事冲突的具体计划达成协议。郑义荣宣布，朝鲜半岛南北方政府在下次峰会之前将开设一个联合联络处，由常驻代表以继续必要的合作。尽管平壤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外交困难，首尔继续鼓励双方持续和平与和与首尔继续鼓励双方持续和平与去核化的进程。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金正恩对去核化做出的承诺眼下受到怀疑。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看不到任何书面的承诺，有一些书面的机制、法律的机制，以及朝鲜方面可以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展示他们要履行去核化承诺的方式。国家利益中心国防问题研究部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表示怀疑金正恩会实行去核化，但他指出金正恩不再像2017年那样动辄发出怒火。卡兹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看到朝鲜半岛有很大的缓和希望，也可能是长期的缓和。他还认为特朗普行政当局有可能在亚洲政策方面做出战略性的改变。他说，我认为本届政府现在更关注中国而不是朝鲜。但是平克斯顿说，假如朝鲜在军备控制和去核化方面不服从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就不能撤回制裁的措施。卡兹亚尼斯表示怀疑会出现朝鲜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他说，有很多途径还可以降低与朝鲜的紧张关系，跟朝鲜建立我所说的可以工作的关系。平克斯顿也表示，假如朝鲜致力于军备控制与缩减以及去核化，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最终为朝鲜敞开。1950年至53年的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结束，战争双方没有签署和平协议，因此朝鲜半岛从法律上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文在寅总统将宣布朝鲜战争结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议题。韩国眼下谋求在9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三方峰会，或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四方会谈，其中包括中国，以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卡兹亚尼斯不认为会有这样的联合国大会宣言，但是他说，假如最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等于是双方一致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卡兹亚尼斯说，假如金正恩没有展示出走向去核化的具体步骤， 人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永远也不会去核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正式结束。外界也预测，川普政府将很快分期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如果2000亿全部实施，加上此前的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美国将对高达一半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形势吃紧，企业利润下滑，外资撤离，人民币贬值，生活日用品价格大涨，消费降级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新趋势。那么如果美国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能否承受？面对美国的极限压力，中国有没有应对之策？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三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政论作家陈破空，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那么首先，程晓农博士，请问你，如果特朗普真的推行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计划，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美中经贸关系，甚至是美中关系呢？
其实美中关系就是经贸层面和非经贸层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了，应该讲是逆转。所以相关的除了中美两国政府之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心里都是有数的。现在跟中美之间这个交易有相关利益的企业还很多是心存侥幸，就是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不要动到自己的奶酪。那么中国的宣传呢是说，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会因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而难以承受。这里面有一个误导的说法，那就是他假设说中国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来，这些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除了中国全世界谁也造不了，因此美国非买不可，加了关税就消费者得涨价。那么这是一个误导。实际上现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包括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企业都在想办法考虑美国扩大关税范围，他们就准备改变订单或者调整亚洲产业链。所以换句话讲，中国制造并不是美国消费者的唯一选择。
那么请问夏明教授，那么美中在经济和战略上的这种冲突，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你看到中美关系一直呢就是有战略和经济的双重考虑。最早美国给中国关系的改进呢，当然是因为战略的需求。当时是大三角关系，为了遏制苏联的需要，所以呢帮助中国在经济上呢能够扶持中国。后来呢美国呢就是在苏联崩溃以后，又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逐渐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对美国的未来的长期战略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美国呢也在经济上让步了，能够扶持一下中国。那么在战略上呢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期盼。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在战略利益上和在经济利益上呢，中美都发生了那个双向的冲突。所以呢从刚才我也同意小龙刚才讲的，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外界曾期待习近平与特朗普能够通过今年11月的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会面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经贸问题，但是呢特朗普近期宣布他不会出席这次峰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双方近期和解甚至是谈判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呢？陈破空先生，您来怎么看？
这个中方前段时间进行了单方面的造势，这个造势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说11月美中会举行首脑峰会，他把这个在国际场合的偶然相见说成是首脑峰会，这是对国内民众的一个宣传和误导。 他这个造势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说，估计中美贸易战会在那个之前就结束了，所谓的好像两国元首见面做一个见面礼，那个时候就结束了。中方的这个单方面的造势啊，一方面是对国内的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个信号，因为中美双方目前没有高层接触，而这个双方的谈判在不断降级，从副总理部长级降到了副部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什么沟通渠道，而所谓的川普跟习近平的热线也没有启动，所以现在这个川普采取了一招可以说是当场给这个北京方面打脸，因为不仅没有这个首脑峰会的打算，连那个双方的偶遇或者在这个国际场合的见面都没有，甚至就宣布十一月的两个会根本就不去。这一方面反映了川普非常务实的风格，他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去应付场面上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他断绝了中共方面的一个幻想，就以为幻想这个习近平跟川普两人见面之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把问题往后拖几个月，甚至拖到美国的期中选举之后，说川普很快撕破了这一点，就以取消这两个峰会为由，根本就打消了这个中共方面的幻想。
特朗普现在在美国国内的争议很大，虽然可能性非常小，但如果特朗普真的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下了台，那么是否能够改变目前美中关系这种紧张和对抗的趋势呢？程博士，你怎么看？
这要从美中两方面来看。美国这方面现在所谓的川普下台的期待呢，这个我觉得是北京的判断，也是民主党的期待，就是他希望说中国北京希望我不让步，然后川普呢可能扛不住，所以他还就像刚才破空讲的，美国北京还在期待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呢能够扭转局面。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如果按照民主党目前的举动来看的话，好像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用这个正当竞争的手法呢，看起来胜算并不大。
嗯，
也就意味着北京的期望可能再次落空。那么北京方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美国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有误解，就他们觉得说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国之所以在贸易战上面采取强硬姿态呢，是误判形势了。言下之意就是说，这如果中国做理性的选择，就应该是稍作让步换来中美关系的稳定。
嗯，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决定不让步并不是简单的情绪性的反应或者是误判，而是经过理性算计之后的决策。因为他不让步决策的依据是这样的，就是说让步呢比不让步损失更大。
嗯，
这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在贸易方面，如果不让步和让步其实结果是一样的，结局相同，都是对美国出口减少。那么在知识产权层面，让步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在科技发展上通过侵犯知识产权来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而如果不让步，不但可以免于认错，免于向世界承认中国的各种技术间谍活动，而且还可以继续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捞技术，所以这是中国最后选择强硬的硬扛的这么一个原因。
程晓东博士认为呢，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选择强硬的态度是理性算计后的决定。那么请问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对，我觉得中国那个硬扛的话呢，最后付的代价会更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美国呢在这个国际的战略和经济关系上呢，还是就是不完全是完全就是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他还是跟战略上呢有合作的国家也愿意做些让步。就像我刚才讲的，长期过去的三十多年近四十年呢，其实美国呢因为战略的原因或者因为经济的原因呢，给中国呢都做了一些战略的让步，那么能够使得中国呢有空间呢来在经济上呢能够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得到红利。但是现在呢，我就想了，即使中期选举发生一些变化，对那个特朗普总统呢，我觉得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就是说改变他的经贸政策。因为特朗普的这些对中国的政策，你可以看到是美国的两党呢现在形成一个共识，所以他们呢对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客观的这个现实条件，因为特朗普这个贸易战呢不是说只打了一天，而且已经打了将近半年。那么这个半年的话呢，就使得美国的厂家，因为美国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的一个经济体系，那么这些厂家呢其实在进行各种的那个协调了，在半年那个之内呢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圣诞节感恩节的这个商业黄金时期了， 我们很多的买的商品呢，恐怕就会看到了很多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最明显的就像我们消费的月饼，以前的话大量的月饼会从广东、会从东莞、会从深圳来或者上海，那么现在的月饼结果发现买了是从要么香港，甚至从马来西亚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这个贸易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从美国找到了替代市场，从这种客观条件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会是比较长期的。
有人说，当初里根总统用军备竞赛拖垮了前苏联，改变了全球的战略格局。那么今天特朗普是用关税战打击中国，以改变全球经贸格局。那么陈先生，您是否赞成这种比较？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川普可能启动2000亿美元这个对中国商品的加税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说这个美中关系的里根时刻正在到来。所谓里根时刻，就是当时美苏关系的最后关头，美苏决战的最后关头，战略决战的最后关头。那么里根一个是启动星球大战，再一个是进一步的遏制苏联，那么赌了一把，对美国来说当时债务债务高企，对抗也有风险，但是里根是下了这个决心和赌注，最后美国是赢了，赢得了这个苏联。苏联拖住军备竞赛的时候垮了，同时经济这个由遏制变这个停滞到这个崩溃。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对决，或者美中对决，进入了新的里根时代。那么中方的这个表述可以看出端倪，中方说绝不让步，它有两个依据。他一个是他说吸取当年苏联的教训什么军备竞赛，再一个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什么广场协议。但这两个说法中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这个说军备竞赛，其实中方跟美国的军备竞赛，中方是提前进入阵地，是中方挑起了军备竞赛。中方在1990年代开始就开始了军备竞赛，1989-1964中共镇压得手之后，习近平说中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及格的。从1990年开始，中共突然以两位数狂增军费，一方面是依据这个军队可以对内镇压人民，但另一个方面是对外可以针对台湾和美国。结果这个狂增军费的结果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而中国这个狂增军费的过程是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 GDP 的增长当时这个是10%，或者说也号称两位数，但是居然这个军费的增长16%-20%，而没有公布的更高。这个军备竞赛是首先中方发起的，在这个亚洲刺激了亚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包括印度，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国家，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后来也都急起直上，包括韩国。那么结果现在到了后来，就是美国又被迫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竞赛。美国在奥巴马的后期，尤其是川普时代，开始了提高军费。那么这个首先军备竞赛，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角色，说他已经免不了美苏军备竞赛的这么一个场面。再个广场协议，日本跟美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可以说是纯经济纯贸易的，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含义，没有美国要围堵日本，要削弱日本，要这个压制日本在全球扩张这个势头，跟二战前不同。说中国现在跟美国的争执远远超过了美日之间的这个经贸冲突，就是完全扩大到各种领域。说这两个比较下来的话，可以说中共已经进入了这个陷阱，而且进入了比美苏美日这个陷阱还要大的一个更深的一个陷阱，说这一场对决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国防部仍然在评估国防部长严德发出席今年美台军事国防会议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政府应该就美台交流达成一些突破。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告诉美国之音，将综合评估相关因素及效益之后，才会决定出席10月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人员层级。
对于相关会议的内容，要讨论的议题，以及美方他未来可能出席的层级，当然因为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立法院正在开议期间，我们也尊重立法院当时因为也要针对明年度的预算要做审查。
台湾媒体报道，主办单位美台商会已经将邀请函寄给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如果严德发出席，将打破过去10年由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率团出席的惯例。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防部目前仍然在评估严德发部长是否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主要是考量复杂的两岸关系 及美中台三边互动关系。
国防部长过去到底他是怎么的接待的一个状况，那这些可能都还要更清楚的厘清，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跟美国可能在台旅法当之后踏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王志胜还指出，台湾和美国目前在军事上直接的交流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像这样的一个会议平台有助于双方人员不论是在产业、技术或其他层面更有效的沟通。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16号签署生效。这项法案主要是促进美台之间的高层交流。中国国台办表示，台湾旅行法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给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指出，依照往例，严德发部长应该前往美国参加这项会议，尤其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更应该就美台交流达成一些突破。
可能是希望能够去更见到更高层的吧，是不是能够进到五角大厦，或者能够进入到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些美国的一些政府部门。
范世平还谈到，台湾目前正在大力推动潜舰国造，关键要看其他国家技术转移的程度。此外，是否能获得 F-35 战机，这些都可以透过相关会议协商。2002及2008年，台湾前国防部长汤耀明及陈兆敏分别率团前往美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已经举行15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具有半官方性质。今年5月，台湾高雄也首次举行了一项名为台美国防产业论坛的会议，聚焦造船、资安、航太等议题，并吸引了多家国际军火商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呢提出了台北法案，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掠夺性作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觉。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领衔提出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旨在让美国以全政府的力量支持台湾维系与盟邦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个法案提出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三在一个对华文媒体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困难时刻提出挺台法案表示感激。高硕泰说，参议员加德纳前几天曾经和到华盛顿来参加参议员麦凯恩丧礼的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会面，当时他曾经透露将提出此案的信息。高硕泰说，
那么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是遭遇的挑战，我想美国义不容辞，至少美国国会要出声，那么要发声，要表达挺台的这种国会两党共同一致的意愿。
此外，高硕泰也表示，美国国会提出此案也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作为更加警觉有关。高硕泰说，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很掠夺性的、很有企图心的一些作为呢，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切跟警觉。
在简报会后，高硕泰主持了台湾驻美代表处领务组对外公开挂牌的揭牌仪式。过去 负责处理台湾签证事务及文书验证等相关事务的领务组，虽然与代表处在同一栋建筑内，不过出入都必须从位于凡内斯大道的侧门进出，门口也没有任何标示。高硕泰说，这让许多前来办理签证、护照及文书验证事务的台侨和外国朋友相当不便，因此领务组对外挂牌将可以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不过，驻美代表处领事事务的单位对外公开挂牌是否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高硕泰的答复是不需要。高硕泰说，
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的标识的话，我想跟我们这个大门口的这个扛棒啊相得益彰，会更凸显说我们作为一个驻美代表处，它的角色、它的功能跟它在华府这个地方我们代表的中华民国台湾在美国首善之区的我们的一个呈现。
台湾驻美代表处30年前迁至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星大道的现址时，名称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1994年克林顿政府执行对台政策检讨后，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号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由很多场演习组成，其中与中国举行的联合军演具有展示给外界看，特别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的含义。但同时平行举行的其他演习则针对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驻扎在俄中边境地区能携带核弹头，主要用来对付中国的俄军战术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都会参加这次东方2018军演。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说，即将开始的东方2018军演将会有近30万人、36000辆坦克和战车，以及1000架战机、直升机和无人飞机，还有80艘战舰参加。东方2018军演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演习组成，其中包括有中国参加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格尔演习场所举行的中俄联合演习。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在东方2018军演的框架之下，与楚格尔演习场中俄联合演习平行和同时举行的其他俄军演习则主要针对中国，其次是日本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更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仅如此，俄军一直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在离中国不远的一些地区已部署了可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他说，日本也被看成潜在威胁，在东方2018军演中，其中的一个演练科目就是防止日本发动针对萨哈林岛的登陆作战。俄罗斯军方没有明确提到那些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能够发射核弹药的大口径重炮部队将在东方2018军演中扮演哪些角色，但是部署在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俄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部队将会参加这次东方2018军演。犹太自治州的对面就是哈尔滨、佳木斯这些中国东北主要城市。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全部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被认为主要对付中国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德国、波罗的海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一直高度关注俄罗斯在西部边境地区部署这种战术导弹。媒体报道，在不改变导弹外形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开始升级这种战术导弹。能够携带核武器的俄军战略空军、远东地区的气象部门、紧急情况部以及其他的所有俄军兵种都会参加东方2018军演。 俄罗斯过去所举行的东方系列演习都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演习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检验兵力的远距离投送。在这次东方2018军演中，大批俄军部队也同样会从西部和中部被投送部署到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这次军演还将演练后备役军队的部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东部十个州和地区的数千名后备役军人会加入到这次演习中。在东方2018军演框架下，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区，俄军也会在位于俄中边境地区的几个演习场中举行系列演习活动。东方2018军演还将覆盖到离日本不远的萨哈林和勘察加地区、俄霍茨克海以及临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白令海峡地区。北约组织、日本、美国都已经表示将会关注东方2018军演，但9月6日在莫斯科由俄中两国军方参加主要针对驻莫斯科外国武官和媒体的简报会上，俄中两国军方都表示2018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还强调，在东方2018军演中，俄罗斯严格遵守与中国、美国和其他邻国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俄罗斯也不会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举行演习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还特别批评了西方媒体的很多相关报道，那就是由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针对北约。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与北约交恶，俄罗斯也不会因为中国而疏远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关系。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参加东方2018军演被认为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中两国特别是俄罗斯会大力宣传和炒作联合演习活动。赫拉姆齐辛说，最近这些年来，俄中两国每年都举行联合演习活动，但是这些联合演习都不具备太大的军事意义，而主要是突出政治色彩。俄罗斯军方说，已经邀请包括北约国家在内将近60个国家的近100名武官前往楚戈尔演习场观看俄中联合演习活动。俄罗斯军方为此将会提供专机把外国武官们从莫斯科送到后备件边疆区首府赤塔，然后再用俄军直升飞机把他们送到楚戈尔演习场。参加联合简报会的中国驻俄罗斯少将武官魏延伟说，这次联合演习能够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军队能借此积累经验，更是一次锻炼机会。他说，中国军队的车辆装备被火车运送到俄罗斯边境小镇后备件斯克后，然后呈建制地从那里开行220公里抵达楚戈尔演习场。这名中国武官说，参加联合演习的中国军队和战机已经全部抵达楚戈尔演习场以及赤塔附近的临时机场，并在那里部署完毕。俄罗斯军方说，参加东方2018军演的蒙古军队也同样被部署在楚戈尔演习场。在演习中，中国和蒙古军队以及俄军的东部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将会编成一个集团，对抗俄军中部军区和北方舰队所编成的另外一个演习集团。在楚戈尔演习场的联合演习还包括空降作战、渡河、战役攻击和反攻击等。俄罗斯军方说，在楚戈尔演习场，中方所出动的兵力包括3500人、600辆坦克和战车、6架战机和24架直升机。俄军的兵力有25000人、7000辆坦克和战车以及250架战机和直升机。东方2018军演从9月11日开始到18日结束，但是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演习活动其实在8月末已经启动，只是俄罗斯为了避免刺激外界，把这些演习活动统统称为突击检查。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湖南桃江县震惊社会的中学生集体肺结核隐瞒案丑闻受害者的多位代理维权律师星期五发表公开信，质疑广东司法当局打击报复该案律师团队的召集人广州的陈科云律师，拟以撤销行政许可为名吊销律师执业证，呼吁司法厅领导主持公义，立即制止这一荒唐的闹剧。公开信表示，被当地隐瞒达90余天的桃江肺结核事件，去年11月曝光后，近年已不代理维权案件的陈科云律师，作为其中2名受害学生的近亲，于心不忍，出于道义和良知，召集了律师服务团队参与维权。不过，律师的依法代理行动受到了湖南当地的阻挠，而广东司法厅近期借口广州律协早已处理过的一个6年前的投诉，准备以陈科云在广东申请执业时未如实告知曾以包庇罪被判定罪免刑的事实，属于不诚信为由，拟撤销陈科云律师执业证。据悉，陈科云星期一突然被广东省司法厅约谈，并被告知将会被调召。桃江四中去年11月被曝光100多名学生8月集体感染肺结核，但校方及地方政府瞒报。在中国各地加紧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之际，近期多次被骚扰的江苏省徐州市的道恩教会9月7日遭到当局几个部门的联合冲击。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江苏徐州道恩教会9月7日上午再次遭到当地宗教局、派出所等10多人的冲击，指教会没有向有关部门登记，在非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阻止信徒聚会。此前2周，道恩教会5个聚会点中的3个被当局下令关闭，公安向房东施压，不准租房给教会，逼迫信徒加入官方认可的3字教会，而传道人因拒绝向当局登记被罚款。消息表示，继浙江、河南等地大规模强拆包括官方认可教会在内的教堂的10字架取缔官方不认可的家庭教会之后，安徽、江苏等其他省份也开始效仿取缔教会、拆10字架，只是还没有大规模的展开。苹果公司表示，美国拟中的新一轮对华产品征税计划涵盖了该公司的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苹果手表和苹果无线耳机。苹果发表声明说，新的关税将可能会导致其产品涨价。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